我们还是用第一阶段。我们找到圣经了啊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。这样说来有什么长处，这里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有
好处，基于自身的生命教导他们，一念都不信的就说他们，难道他们的心就非要
往前的信吗？都是虚妄的。
如今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，先为公义；被人议论的时候，可以
与得胜。
我且靠着神的好号说，我们的无意若显出神的厉害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无意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
呢？七节是总论，下面呢人的罪，好，第二章呢审判，进入第三章呢讲什么救赎，第四章讲相信， 第五章上一半讲救恩，下一半讲在基督里，在亚当里。第六章什么？第六章与主同定啊。第七章肉体里的软弱。第八章圣灵里的得胜。九十十一一个题目，神的绝对主权。十二章基督的身体和侍奉啊。十三章权柄和爱。十四章教会的行政。十五章保罗的执事。十六章祝福和安排啊。前面讲小姊妹背得很好，是吧？保罗的思路，我把一章二章大概 review 一下啊。第一章我们就最后一节，凭着灵不凭着义文，这些人的称赞从神来的。义文是 brahma， 灵是 pneuma， 灵的义文，这是我们生活基督徒生活的最大的一个原则。凭着灵不凭着义文，什么叫义文呢？这 grammar 什么意思呢？啊 ，grammar 不是文法的意思啊，这文法拼法跟文法是一样的。什么叫做 grammar 呢？好，我觉得我的手举起来，今天用我的力量意志把它举起来，你可以做到。举起来容易吧？很容易，举起来不要放下来，举着行不行？头半个小时没问题，过半个小时累了，过一个小时痛苦了，两个小时更痛苦了，举下去我告诉你，我一定到医院去找你了，要对不对？这叫 grandma， 你用意志和力量来做件事，清楚吧？ pneuma 是凭着灵来做事，记住的生活不是 grandma， 是 pneuma， 凭着灵来做事，是很重要一句话啊。我们是儿女生活的一个原则，不是凭着义文，凭着灵，不是凭着义文，这样的人称赞从神来的。我们不靠着我们的意志去行一件事，而是跟随灵而出来我们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行为称赞从神来的，明白这意思啊？二章一开头讲审判，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犹太人真的没有好处。犹太人天然生命啊，是地上的人民当中呢很不讨人喜欢的人。啊，外西方的人呢，很多像犹太人的笑话的啊，爱钱，精明啊，犹太人蛮能干，精明强干，就可惜爱钱把所有都抵消了啊，给鬼诈啊。那神拣选了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大人物从旧约到新约嘛，都是犹太人，是不是？啊，保罗都是犹太人。但是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一件好处，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，听说吗？什么叫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啊？神借着他们来发表的。他们发表神，神需要发表，神是一位要彰显的神。头一个彰显借着犹太人，今天不借着犹太人彰显，就是什么叫彰显？教会，从教会彰显，对不对？我们太重要太重要了，清楚吧？我们重要在哪里啊？我们保罗说我们是比别人强呢？不是的啊，但是神拣选我们。今天除了教会之外，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彰显神的，是不是？教会是神彰显的地方。犹太人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，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都是借着犹太人发表的。今天我们还一直在读旧约、新约圣经了，是不是？犹太人了不起，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然后说，叫 Face of God， 他说因为他们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嘛，叫 faith of God， 神的信 faith， faith 的字啊，我们在 faith 上面，我们有 faith， faith 这个字啊，这个信心这个字啊， faith 啊，旧约里面没有，到新约圣经才有的。旧约只有相信而没有信心，信心从圣灵里开始的，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有信心，说神所赐的信心，在圣灵所赐的信心，信心从圣灵来的 faith。 而我们的信心上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信心不多不大，对不对？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都完了，在信心上一直失败的。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，靠着什么？靠着 faith of God， 靠着神的信心。我当然记这件事啊，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大，可神对我们的信心那么大的，神信得过我们了还，凭着什么信我们啊？凭着什么能信我们呢？到第三章讲救赎了，凭着耶稣基督的信我们呢，我们在基督里，神信我们，神把真道交付给我们，神把神的旨意交托给我们，神把他所应许把他要做的事交托给教会，清楚吧？叫 faith of God， 神对教会有那么大的信心。教会失败多不多？失败太多了，教会失败多，圣经不看失败，圣经只看得胜。到有一天所有失败的事啊，新耶路撒冷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件失败的事，把所有得胜连在一起了，连在一起，最后出来新耶路撒冷了。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，你不能一生一个得胜都没有，那也不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一生失败的事都把它放在一边了，把我们得胜的事，当然失败的事真的要审判的啊。但是什么得胜都连在一起，是我们将来进国度的凭借，是我们将来要得赏赐。我们把这圣连在一起啊， faith of God， 叫神对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所以加诺撒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从第二问题引进第三问题，如果这样是怎能审判世界呢？但是我讲过义 righteousness， 义只有神是义，神的公义，神审判照着的公义来审判，所以称为公义审判，称为公义审判，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审判绝对是个人的，不会一起审判的。下面他要说，叫我们都伏在神的审判底下，没有话说，到那一天口服心服的神的审判。真正能审判世界呢，公义审判，就是我们的宝座，称为公义宝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啊，也是世界上的人经常有的问题。你们讲圣经，什么世界上这个头脑的人，有头脑的人呢、啊，他的问题都奇奇怪怪的。那他们的逻辑、啊，头脑，亚当是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对，神为什么不把分别三个树拿起来呢？是为什么拿亚当去吃呢？对不对？神若把分别善恶树拦起来，那位神太小了。神给人一个 free will， 一个自由意志，所以人是一个最尊贵的生物。为什么？所有生物当中只有人有自由意志，我们可以 做，我们可以不做，我可以要，我可以不要，我可以爱，我可以不爱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自由意志，所以神造人给那个自由意志，那点分别善恶树，就凭着亚当的自由意志自己来决断，结果亚当很可惜，就当一个吃，是亚当没有吃，谁吃人知道吧？啊，夏娃吃的，夏娃给了亚当，亚当就吃了。啊，我们不去讲这个真理了啊，就麻烦了。给人一个 free will 自由意志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作恶一成善呢？啊，这是回报我们人说我们有这话，他们说审判真是公义的，应当的审判，叫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底下，没有话说。我们的审，我们的本相都是一样的。伏在神审判底下没有话说，下面引进救赎了。二十一节、三十一节，使徒圣经讲救赎，只有使徒圣经可是非常伟大啊。这个这一章圣经讲救赎，是全本圣经当中讲救赎很重要的地方。好，先要明白什么叫救赎 ，redeem， 救赎。什么叫救赎呢？救赎这个字，我们先要明白它是个法律名词。保罗这个人呢，是学问广大，他好两次用的名字啊，都是法律名词。什么叫法律名词呢？好，今天我欠了一笔钱，欠了一千万，太大了，我手中十万也没有，我的债主把我告到法庭了，法庭我能不能为着我欠一千万辩论呢？不能辩论的。你这个件事做什么？你要出去，你要自由，你要不做奸，你只有 一条路什么？还这一千万块钱。我连十万块钱没有，我怎么办？最后一条路我去做奸，对不对？按照法律判我。现在来的一个人，他替我还了一千万，就说我这已自由了。这个比方不是太好，那个真的那句话了，当初那个中东啊，他们一个风俗啊，叫卖奴隶。奴隶没有人身自由的，没有那个 human right 的那个人民那个民权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奴隶叫拍卖了。有一个人，一个凶暴的主人，他有钱，这个人值多少钱，我买了他了，啊，奴隶认命了。他出了这个钱，我没有第二句话说，我给他买去了。他要打要杀，全都在他的，对不对？我属于他的，清楚吧？他用钱买我，我属于他。进来那一个人，好，你用多少钱买他？十万，他把十万块钱给他付他了，清楚吧？付他了，好，那个人是个有恩典的人了。那个奴隶就说：“好，这个人来赎了我了，赎了我就是什么呢？属于这个买我后面出钱买我的人了。”这叫出埃及生命记用的圣经了，啊，我们可以读读出埃及记。这个人呢，买了我的钱，买了我付了钱买我，我属于他的。这个人说：“好，我买了你，我让你自由，放你自由，不要你跟我回家做奴隶，清楚吧？放你自由。”这个奴隶啊，太感动了，太感激了。他回过头来说：“我今天你放了我，你让我自由。”我愿意牺牲我的自由，甘愿做你的仆人， 这个叫做甘心的仆人。给你们读出圣经好不好？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听见没有？这个叫做甘愿做仆人，甘愿做奴仆。主人他要服侍主人六年，主人放他自由。那个以色列的规矩，妻子儿女是主人的，主人说我让你自由了。那个仆人讲句话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我愿意为终身为奴仆，这叫甘心的奴仆。主人就把他带到门框上，用锥子把他耳朵什么打一洞，就是吧，这个洞是个记号，就是甘心的奴仆，从今以后我的耳朵只听主人的话。今天我们呢就是甘心的奴仆，主就是我们付了那个钱了，我是我主人的，主让我们自由，主没有强迫一个人说你必定要奉献，必定要跟随，必定要侍奉，主没做这件事。我们心被恩感，心被爱感动了，我们再回到主面前来说，主我愿我爱我的主人，甘愿做奴仆，记住吧。好，主要打了印记，今天不会耳朵穿个洞啊，打了印记，叫奉献的印记。我常常看弟兄姊妹啊，一个奉献过的人呢、啊，由他软弱了，去爱世界了，有我看见不少了。好，有奉献过的人去爱世界，和没有奉献过爱世界不一样。再爱的不像话，碰到他，我知道这个人奉献过的，味道不一样的，一个东西在那里的，清楚吧？就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去，我跟一个弟兄说，这个弟兄曾经很爱主，爱世界的，我弟兄爱主够上天了，爱世界那么他在地上呢，我你呀、啊、上不够天就下不够地，你的味道就是上吊，你就是上吊的味道，上也不够天，那么索性爱主够天了，你索性去爱世界就够地了，你们一半爱世界里头不平安，爱主又够不上主，你这个味道就上吊了，上吊就味道了，所以他把这个弟兄抓回来了，他真的讲着了，他里头真的上吊的味道了啊！这叫我们回过头来就甘心做奴仆。大家明白救赎的意思的话，救赎好，今天有人给我付了这笔钱了，这是主，主替我们付了这笔钱了，甘心做奴仆，这叫做救赎的意思，这个法律名词叫赎价，给我付了主用出了重价把我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主舍了他的生命，用他的生命做赎价，把我们这些买回来，所以我们属于主了，清楚吗？我们为什么称主为主呢？因为他替我们付了赎价了， 从那救赎这个意思呢，救赎这个字没有救的，没有中国人话这个救 redeem 没有救的意思，就是赎，但更好一点换赎回，我们赎回来了。再给你们读读圣经诗篇四十九篇，诗篇四十九篇第六节到第八节，第九节，看到诗篇四十九篇没有？这个旧约圣经是救赎最好的一书圣经。来，我们读。
那些以大海或之花前来过的人，一个也无法阻止你的心中，也不能听他将之下给神脚下旁边活的节俭欢快，因为属他生命的价值一位，是个永远大修。
哦，克拉后一点是撒母耳的事了啊。那些以上自己的资产钱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将赎价给神。撒母耳是个认识神的人，没有办法去赎他弟兄，你钱地上钱多没有用，也为什么不能将赎价给神？赎价要给神才行啊！只有主到地上来了，不仅赎了我们，而且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时候，他把赎价给了神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神收到赎价了，我们得释放了，真的心满足了。那救赎，明白这两处圣经，再明白救赎这个字 ，Fabulous， 所以我们得救赎那么确定，清楚啊？连神都没办法否定我们的，知道吧？我们说我们得救的牢靠，牢靠吗？有一天我不得胜，哎，太大的可能；我有不得救，没有可能。耶稣基督付了赎价，把赎价给神。那有姿态的人不能把赎价给神，也不能叫他长远活着。主把赎价给了神，叫我们长远活着，把永远生命给我们了。这救赎的伟大吧？这救赎这个字，先明白这个意思，然后呢，明白四件事跟神发生关系的。一个是爱，一个是圣洁，一个是荣耀，一个是公义，这四件事跟神发生关系的。爱是神的心，圣洁是神的性情，荣耀什么呢？荣耀什么？我上两次没讲过啊。荣耀什么？给你们读书旧约圣经，说今天你们特地知道荣耀什么？出埃及记三十三章。你们读出埃及记三十三章，你们彻底明白荣耀这个荣耀这句话最难讲的。荣耀是什么呢？三十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。十七节到三十二十三节，我对不起，十七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奉了恩，并且我要看明认识你。”摩西说：“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耶和华说：“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”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，就怜悯谁。就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：“看哪、啊， 我在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。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不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这段圣经讲神的荣耀，那荣耀什么呀？在读完圣经说荣耀什么？荣耀是神的自己，神是荣耀，神自己是荣耀，当神显现出来了，荣耀出来了。荣耀这句话最难讲了，圣洁人的性情，爱人的心，公义的人行事的法则，荣耀神的自己。摩西那天呢，求见大师，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。他说这个求呢太难得了，能见我的面要死了，不能存活了，是能荣耀神的自己。结果神让他看看他，看看神的荣耀，被他炸死了。一块磐石，这块磐石呢有个穴，知道穴吧？穴是个洞，一个穴，那洞蛮大的，洞把摩西放在里面了。我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，我过去的时候把手按住那个穴，把手收回的时候，你不见我的背，不能见我的面。弄了这么半天呢，摩西也没看见什么面，只看见背，可怜吧？荣耀神的自己，神显现。约翰福音一章，知道主耶稣来了，我们不见神的面，清楚吧？外面肉见神的肉，主的肉身，不是今生的事，将来主要降临的。但是我们这些主的面，这些主的容面，摩西弄了半天呢，这叫主的背。但这个圣经意义很大，这个磐石就指着主耶稣。主耶稣这个磐这个穴，指着磐石受伤，在主的伤处，我们才看见神的荣耀了。有首诗歌，有首诗歌 Fanny Crosby 写的，很有名啊。把话叫磐石的穴中，记得诗歌吧。将你圣手来遮蔽，将你圣手来遮蔽，记得诗歌吧。很有名的诗歌，就根据出埃及三十三章写的。把我放在你磐石的穴中，就能看见主的荣耀。先知道荣耀什么呢？圣洁、荣耀、公义。今天我们特别公义发生关系，讲救赎。好，先说到救赎这个字，要说神的两面，一面神是公义的神，一面神是爱的神。公义要求神毁灭罪人，神早就毁灭罪人；爱要求神不毁灭罪人。那神的性情当中，公义与爱的矛盾，为了这个矛盾，神忍耐我们地方的人那么几千年。为什么忍耐呢？华人的罪掩盖在哪里？等有一天主耶稣来了，当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一面满足神的公义，一面满足爱，清楚吧？就爱和公义合在一起了。这救赎的最根基的是十字架的救赎和救恩，满足了公义，也满足了爱。明白这些根基的事，我们才能够懂得二十一节到三十节讲救赎了，讲了义字，救赎这里就讲了义字。义这个字太可怕了，讲义字。 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合乎神的公义的。好，旧约神必须要履行他的公义，公义审判，对不对？神必定要有神公义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整个旧约神怎么履行他的公义呢？知道吧？旧约什么时代啊？律法时代，一点没有错。律法就是公义，你要永生可以守律法。有没有能守律法的？没有人能守律法，所以通通毁灭。一件事就是律法时代，律法就代表神的义，所以旧约时代守律法无穷无尽的失败，没有一个人能站得住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一讲到神的义是很可怕的一个名词，神必须要讲义。好了，这就是二十一节开始了。如今现在把旧约接过去了，新约来了。如今什么？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什么显现出来，显明出来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由律法给先知为证。律法之外显现出来，从耶稣基督身上显现了。律法和先知为证，整本旧约就是律法给先知。律法旧约就是见证基督。会读旧约的人，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啊，到每一处都能够读出主耶稣来。先知律法他们只会做一件事，就是见证基督，就是介绍基督，就启示基督。整个旧约就为基督做见证，这律法先知为证。亚伯拉罕这所有属灵事情的来源，说亚伯拉罕叫定性称义，那个义字在亚伯拉罕身上出现另外一条路了。亚伯拉罕是个跨时代的人，并不旧约的人。除了那些得胜者之外，旧约的人不懂得亚伯拉罕的义。我讲过那个马太第八章给你们，这主耶稣来的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欢喜，对不对？那些人说你不到五十岁见过亚伯拉罕，要用石头打他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亚伯拉罕怎么给猪逼了？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到多少次看见神呢？他说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啊。说亚伯拉罕的义，亚伯拉罕什么义？叫应信称义，信什么？信耶稣基督。他先看见主耶稣，我也讲过了，对不对？三而一的神嘛，只有神的儿子有形象，父跟圣灵都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人有圣灵充满的经历，你见过圣灵吗？没有人见过，但是能够感觉圣灵，是不是？我们人的儿女都能感觉圣灵，能为圣灵满意我们的心啊。在律法先知为证，新约开始了。所以新约圣经一章第一节什么话？知道吧？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对不对？这句话中文的翻译大大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原文圣经呢叫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 耶稣基督不是加布，是来历。主耶稣怎么来的？这个亚伯拉罕来的，这个大卫来的。什么叫做这个大卫跟亚伯拉罕来的？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信心，大卫的特点是实价。主耶稣怎么来的？从信心道路进来的。怎么进来的？从实价道路进来的。信心叫人这产业，实价叫人这宝座。所以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来历，实价把主从天，信心把主从天上带到地上，实价把主从地上带到宝座，叫耶稣基督的来历。从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但是实价在信心的上面，就先向大卫，而主耶稣是君王，是不是叫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来历，主耶稣这么来的。信心，信心把主带进来，信心把主从天上带到地上来，亚伯拉罕的信。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，神的义不能动摇的，应信称义，新约开始叫神的义应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没有分别。这句话把全世界的人放在最公平的根基上，叫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只要在这些条件之外有一点点的条件，可能我就不及格了。大家不要说人属灵光线不一样，天然生命不一样，有的人意志强他能够行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意志弱他行不了，是不是？意志从天生来的，是不是？天生的条件也不一样，信主了之后属灵生命光景也不一样。这就这件事，若有一点性之外的条件，太不公平了，清楚吧？现在把全世界的人，把所有神的儿女得救放在一个根基上，叫信，放在一个根基上。聪明的人、愚笨的人、受过教育的人、没有受过教育的人、出身好的人、出身不好的人，现在来到神面前，统统一律一根基，叫做信，应信称义，明白主意是吧？放在绝对公平这个地位上，叫做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家庭的人。好，第一个加义，叫加给的义。什么叫加给的义呢？加给的义啊，我没有义，这个意思嘛，叫加给我的，清楚不清楚？我们应信称义了，不是说你这个人更有义了，把应信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义是加给你的。所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常常跟人谈婚姻啊，一些有问题啊，人家说你们基督徒啊，或者我们基督徒不熟悉的人不好，不好，行为不好啊。那个我们不信主的人行为上比那个基督徒还好嘞。我那时候我到台湾，这是我一年一个月的事，在做事有碰到问题多了。我们呢做事呢好几个弟兄，那几个弟兄嘛真是糟糕透了。不仅不爱主啊，有一点嘛，两个弟兄在打一架，哎，这个叫我真是难为之。那看你们的弟兄啊，我们不信主的人没打过架嘞，两个弟兄打一架，一个把衬衫拉断了，一个把这袖子拉破了，打得蛮厉害的一架。 今天我年轻，我讲一句话，我们的弟兄不好上天堂，你好还下地狱，这句话惹到这个惹到黄浦沟了，你再说一遍这话是不是？可是叫不幸主任绝对看不过我这句话的，就是吧？但是我这句话是真理，对不对？真理嘛，就是在人面前呢，你不要把真理随便拿出来，这句话人家不能接受的真理，对不对？在我国家的话是真理，叫称义，硬性称义，加给的义。这个义我没有什么好，我没有什么不好。主耶稣对我流宝血，主耶稣我钉十字架，把他的义加给我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叫加给的义，我们叫硬性称义。开启的信心道路在这里救赎，所以信心加给你是所有书贴道路的钥匙 key。 我们要得任何书里面是 in the sin。 下面一句话叫白白称义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，如今蒙神的恩典，用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。亏去了神的荣耀，叫 shelter。 什么叫 shelter？ 好，你比我好一点，我比他好一点，这是人和人中间比较，又是他的蛮大的，对不对？神一个标准呢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神的标准是什么？神自己，耶稣基督是个标准，就是吧？你我比他好一点，我和主的标准量一量 shelter， 清楚吧？你比我好一点，你和神的标准量一量 shelter， 清楚吧？总的 shelter 都是个亏缺，都那么短那么一点，都那么矮那么一点，叫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都 shelter， 都亏缺神的荣耀，因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称义。第二个字呢，叫白白称义了。加给义，白白称义，这句话恩典太大了。我们到 99 Market 去买过东西没有啊？买东西要不要付钱的？要的。有没有东西不付钱的？没有的。今天我进去了，那个经理站在门口啊。今天我们所有 Market 东西都送，白送，尽管拿，尽管拿。这一下我还不敢拿了，假如说你敢不敢拿？敢不敢拿？尽管拿，你看卡出来再撞好不好？白送了，这个白送这件事啊，违背人的常情了，对不对？那 market 算什么呀？这主耶稣的一切恩典啊，白送。难怪福音叫信的难嘛，那么大的荣耀，这出永死进永生。我从前我年轻的上来传福音，我最喜欢用的诗歌，不要你花一文钱，不要你出长时间，我下面我这两句话，不要你花一文钱，不要你花长时间，不要你信，对不对？一信，这是那么大的恩典，清楚吧？白白的，白白的啊！这个 supermarket 嘛，就白送，这句话我信不过来了。我不会有白送，我会我卡车装来了，拍打，也不敢了。这个人讲话有没有问题啊？对不对？哪有白送的事啊？叫白白称义，懂不懂？不要你花一文钱，不要你出个长时间，不要你出任何的代价的。主耶稣的恩典白送，叫白白称义。先明白加给的义，叫白白称义。恩典太大了，反正我们难以信了。下面就很大的话，25节，那个在这里的要节 key verse。 这设立耶稣的挽回祭，我们的讲义上面是个赎罪祭的写错了啊，是挽回祭。这设立耶稣的挽回祭，不是打错的，是我写错了。这耶稣的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加给的义，白白称义，要显明神的义。怎么显明神的义呢？神一切律法不通，几千年的不通，现在一下主耶稣出来了，加给义，白白称义，借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显明神的义。我上次讲过保险立位记十七章，为什么血有那么大的价值呢？活物的魂在血中，十七章立位记十七章，活物的魂在血中，把这个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赎罪，血受到活物的魂，所以说血不可吃，一直血不可吃，血不可吃，就是写了讲了多少次血不可吃，血不可吃，血不可吃。到了有一天，有一个人站起来了，讲句话把犹太人震动了，我的血可以吃，吃我的血，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， It's me， 吃我的人，因我活着。主耶稣站起来，我的血可以吃，这么多的血不可吃，血不可吃，处处皆是，我的血可以吃，把以色列人吓坏了，就是吧？好，为什么血不可吃？血不可吃呢？没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到了新的时代，血不可以，可不可以吃啊？不可以吃。你们不吃就不吃，就不吃吧。啊，吃了也没关系了。我吃不吃行呢？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为什么呢？我的知识可以吃，或者别人的良心不吃。有些大家不懂真理，我只用吃血啊，死就是违背真理，吃血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不吃血，或者别人的良心不吃。其实吃血呢，我们有点尝试啊，今天吃肉啊，你看不见血，你可不可能一点血都没有啊？这不可能的，清楚吧？都会一点去的。那么你不要吃猪肝。是肝，不可能都没有血的，对不对？不是绝对的，不是字句的，血是这方法，这旧的方法，以色列人就是血到神面前来赎罪的，是不是？把一切这旧的方法都禁止了，到末了突出一个方法，主耶稣的血了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就一个方法留给我们，耶稣的血，明白了吧？这个因着耶稣的血，学着主耶稣的救恩了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的宝血。宝血呢是哪里有你知道吗？什么这些血，从来没听过宝血两字。我们基督徒讲的太多了，宝血啊！我自己去申过税，一个弟兄问我，他说有个姊妹祷告啊，对你的血厚厚的遮盖我们，通不通？哎，我说这个话不通，你不要挑剔，话很宝贝啊。我们准备说啊，主的血厚厚遮盖我们，那血没有厚厚的、薄薄的问题，圣灵浇灌有厚厚的啊，是有不同的。宝血没有厚厚的、薄薄的。但我们的姊妹，我也听过好多，我们姊妹祷告那么甜美的啊，宝血厚厚遮盖我，他用的多一点嘛，厚厚的嘛，是不是？靠得住嘛，赦免我们。我说你不要挑剔啊，那句话不合真理，但那句话很宝贵，听说吧？神的儿女啊，不要去挑剔别人的祷告。我有个习惯，神的儿女祷告我从来不批评，有些祷告的乱七八糟的，但是他在对神祷告，听说吧？我觉得他祷告怎么样，我不对，我们不挑剔别人的祷告。因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没有信， 哦，血的功效吐不出来，写不出来。基督耶稣的血，印证人的信是什么？显明神的义，显明的义啊！神的义在这里显明了，律法显明神的义，叫人毁灭了。这里新约，这个血印证信，叫显明神的义。二十五节，这里耶稣挽回祭，我把后面先讲了，印证血这个。就挽回祭，挽回祭这个字，原文可以翻作施恩座，没事的，挽回祭就是施恩座。恩宝座，什么地方有挽回，什么地方有施恩，什么地方有挽回祭，什么地方就有施恩座，懂的意思吧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，我在台湾，台湾有个地方叫石门水库，你们知道吧？水库啊，石门水库台湾很有名啊。石门水库呢，那个时候我在的时候呢，局长是个弟兄，主任秘书是个弟兄，主任秘书后来做我的同工了，还请我去看石门水库去。我说这个水库这么好看，开始就又好看又好看的啊，又好看的。我一早把我接去了，到晚上看，到晚上看。我说白天怎么不去看呢？哎，晚上好看，晚上好看。为什么呢？那一天呢？石门水库放水了，不放水，一个杂杂的呢，杂知道吧？一个杂杂的呢，水呀、啊，那么厉害的大的水呀、啊，通通冲到那个闸那里，把挡住那个水了。那天放水了，放水啊，他们事物的灯光通通集中的那个照啊，就让大家去观光了，去看那个放放水了啊。弟兄把我放在很好的位置看放水。那个闸呀，慢慢的举起来，这个举起那么一点呢，那个水呀，本来就一直冲进那个闸，一有那个缝啊，随着这种错跃而出啊，那叫万马奔腾的那是不是？一个力量，因为水一直被闸挡住了，对不对？闸一举起来，水通通冲出来，哇！那天四位灯光都照在这个水上面，灯光都有颜色的啊！我在这个水啊，我真是有好看的。我就想到这首圣经，挽回祭就是施恩座，那个闸是律法，神的恩典到律法那里都挡住了，神没有办法向人施恩。有些主耶稣来了，救赎一下满足了神的公义了，闸举起来了，听懂吧？那个闸一举起来，神的恩典那个破为二处啊，这种万马奔腾啊，用到我们身上来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这个叫做挽回祭，就是施恩座，什么一挽回，什么神的恩典出来了，那个力量，这挽回祭就是施恩座。要显明，记得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。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称知道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人为义。那么这里说，先时可以说。再说今时，两句话，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要在今时显明他的义。先是什么时间呢？今是什么时间呢？先时 主耶稣来实现所有的时间，先死，先死啊，神要毁灭人，神审按照公义就审判人，要毁灭人，但神没有审判，祭牲的血把人的罪遮盖在哪里？宽容人的罪。那么几千年，神一直把这个人的罪遮盖在哪里？好在今时什么时候呢？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担在主的身上。主一看见主担负负罪羔羊，成为负罪羔羊，神立刻击杀，不由一丝容让，要审判主耶稣了。在今时什么时候？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了。先是宽容人的罪，今时显明他的义，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这证明自己为义，十字架上所有公义都发泄尽了，都发泄在主的身上，公义审判。好在称信也正知道显明他自己为义，十字架上神的义都显明了，因为审判在主的身上，主在十字架上都有痛苦，我们不仅体会啊，我们赞美啊，通通包括在一个阶段，就人给他的痛苦。我们的诗歌有一首诗歌不同一点，多所有的诗歌啊都讲的是人给主的审判，钉他的手，钉他的脚，在荆棘冠冕受鞭伤，那个人用枪杀他的肋旁，对不对啊？血挂的痛苦都在外面，主为我们的罪受审判，听说吧？当撒旦在十字架上攻击主耶稣，我们看不见了，撒旦用他所有的力量攻击主，十字架上两个君王的交战，不是黑暗君王得胜，就是天国的君王得胜，一失败完了。创世纪第三章蛇说，一个女人要以女人的后裔要和你的后裔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记得你曾经吗？女人的后裔就主耶稣，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主耶稣来了只有一个女人的后裔，就跟男人没关系，对不对？童女玛利亚生的，创世三章女人的后裔要来，女人后裔来了，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伤头是致命伤，伤脚跟受痛苦。主在十字架上打伤了仇敌的头，但是十字架上主也受痛苦，主受痛苦啊，我们看见一面就是人给他的痛苦，没有看见撒旦给他的痛苦，更没有看见神审判的痛苦，神的审判。我们诗歌有些诗歌讲到神的审判，领到十字架，更没有看见主在十字架断气之后魂下到阴间。诗篇第四十几篇，四十七篇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死亡的权势砸过我。我们没有死过，不晓得死亡权势，更不晓得阴间权势，对不对？足三天三夜，就一天多一点，在阴府受的痛苦，我们更不了解了，借着圣经了解一点，这叫足整个的痛苦。先是宽容人的罪，今是显明他的义，显明神的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现在好，这个义就在我身上，加倍的义，白白称义，显明的义。现在呢，我活着，我就成了义的一个说明，这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这个人活着， 我活着，我得救了，我永远得救。为什么？神的义被耶稣基督的十架满足了，所以我得救了。称信耶稣的为义，我活着就是神的义的一个说明，神的义的一个代表。到了最后了，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的方法。组织原文没有的，信的方法。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我们都是个叫 only a sinner saved by grace， 我只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，知道吧？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 only a sinner saved by grace， 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，我没有什么功劳。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没有强，就是吧？这是我今天还是一个 sinner， 一个罪人，我是个蒙恩的罪人， saved by grace， 我是个蒙恩的罪人。不要忘记自己罪人身份，忘记知道自己罪人的身份，我们才能感恩，才能赞美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。没有可夸的了，用什么方法没有的呢？是在乎行律法吗？不是。行立功之法吗？不是。乃是信的方法。信是我们唯一的路，所以我们看见了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罪行律法。那神是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？神既是一位，他要因信称他受割礼的人为义，也要称我们的未受割礼的人为义。外邦人因信称义了。史记圣经是很伟大的一段圣经，义已经显明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讲了加给的义，这几个重点抓住了。加给的义，我们没有义，因信称义，我们这个人没有义。这个意思把耶稣基督义加在我身上，清楚吧？叫加给你。第二呢，叫白白称义，没有任何代价，白白称义。第三呢？显明神的义，怎么显明呢？用耶稣的血。借着人的义，借着人的信，显明神的义。这里耶稣说挽回祭，叫挽回祭就是施恩做，在这里挽回，在这里施恩。这段圣经很宝贵，大家明白这段圣经了，下次我们看整个第四章，要相信。今天我们讲尽信称义，走信心道路。信心怎么回事情呢？第四章整章圣经在讲到相信。第一章讲罪，第二章讲审判，第三章讲救赎，救赎之后讲相信。我们回去好好的读第四章，好不好？读完了我们再来听第四章，我们好好一次能够明白信心的道路。什么叫做信？好，我们唱八十二首，带走十架。